光影迟来，其在今在，永在的独一真神。我们要赞美你，因你创造万物及人类，并赏赐我们太子等养育我们，更要感谢你为人在这地球上安排的适合我们存活的条件。这些适合人生存的条件，并非全是巧合。乃是您的大能、智慧。而今天有许多的人不认识你，求您打开他们的心，开启他们的心灵，使他们明白这些存活的条件皆出自真神，因为神是灵，这神凡事都能，是全能独一的真神。我们在祈求您亲自带领这场月供道会，从头到尾顺利平安。我们这样向你祈求，求你垂听，愿一切荣耀归于您的圣名，愿平安归于在座所有的众人。阿门。坐。以下我们今天将会落实见证，第第三次。第三局呢，待会就是求胜啊。
新一教会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是来自景美教会啊，是我们。只是啊，我在2年前就成耶稣教会按定的指示。那其实呢，其实我跟各位弟兄姐妹一样，在信仰上啊，在真理上面啊，在信心上面呢，都需要再进一步的刻苦的磨练啊，跟追求啊。那现在我们是这里做见证，这个件事情呢，是发生在1984年，距离现在1984年呢，已经30年了啊。那这是我太太1995年，就1984年的时候，真的。车祸受伤，脑子开刀啊，住在交通中。那12年之后，2007年呢，自己因为末梢脑内出血了，病毒来袭，感冒，一直都没有好，而且心脏发炎，差就是悄悄的啊，而且被列入了心脏移植的那个待选名单当中啊。那诗篇91篇这么样的一段经描述说啊，住在至高者的云处，必住在有全能者的底下。跟论道这种话说，他所的避难所。是我们的山寨，是我们的山，是我的靠。奉主耶稣圣名开始做见证，见证的人呢叫欧文，他是属是耶稣教会的姊妹教会。那我的太太呢是教会，是民国56年，她是做差女。那我的籍贯呢是云林高速给那种绿生的，她是彰化县啊。这是我当时的结婚的照片。1984年9月16号，当天就跟我们一样，是一个安息日的一个聚会。南希校呢，安排王美教会的田基亚美姐妹来我们今天教会做见证。她的夫婿呢是我们真耶稣教会的天主啊，她有2个儿子，田惠宝传道跟田林生传道，都认识啊。那我跟田林生传道比较是比较接近。他说啊，当时候他的孙女呢，绰号叫小甜甜啊。啊，他的孙女啊，绰号叫小甜甜，因为生了一个奇症，那所以呢就生去了失去生命迹象。那到了同时呢，全教会借着祷告，借着恢复了生命的迹象啊，就家人就安安静静听着。那3点整的时候，就接到电话。这是1984年1995年的9月10号，那天是安息日下午的聚会。望美教会在哪里呢？在南投县的新民乡。在这个地方，也是这些书教会啊。那他就来给他书信，就结合起来了。那当天预计要到桃园教会去守安息，就跟今天一样。那他呢，早上聚完会的时候，曾经打了个电话给我，跟我说他要去桃园教会。那结果呢，要去教会的路上啊，就被货柜车撞到了，送到当时的民生医院啊。民生医院呢，现在是在金融当时候的老民生，好像在成功路还是哪条，有点简单起来了。那当时有个高架桥，那旁边是桃园的高架桥，那它正骑摩托车下桥，那货柜车呢从平面道路切进来，切得很快， 就把我太太给撞倒了，这样子。那我们教会一位官军进官弟兄就送到当时民生院去，就转回来台北丁中路的三军总院。今天的三军总院呢，在内湖的成功路。那当时候呢，是在汀州路啊。那汀州路还跟吴色路是平行的，好，大家应该都知道，因为台北大楼嘛，对不对？台南大楼的正门呢，正对的就是吴色路。它的背面呢，就是汀州路啊，啊，因为什么东南亚学院啊，大家可能也都知道了哈，这样子哈。好，这是寿山五中。当时候啊，这个时候呢，今天它变成寿山高中，当初是寿山五中，在一条啊不是很宽大的巷子的一个路里面哈，那里面的校园 OK。那今天这是到假期，这是桃园农工啊，这是万寿路。那因为货柜车从平面道路要左转这条叫山阴路，那我的太太骑摩托车告诉下面，我就撞在一起了。前面就是桃园火车站，再经过没多远的这一段就是桃园教会啊，桃园教会。那我前一阵子曾经跑去那边，哎，怎么那个高架桥不见了哈、啊？就旁边的店家就告诉我啊，因为这里一天到晚出车祸，所以呢，那高架桥就拆掉了啊。那代表就说拆掉完好，这样我们继续往前走，那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大概是桃园火车站，再往前走就是老的桃园地检署、桃园法院，那现在桃园地检署跟桃园法院呢，已经搬到大新县那一带去了，但是我们桃园教会还在哈。那他在大理实习，那我那时候呢，在念国防学的毕业就所硕士班，都是刚刚开学的，台湾的学是九月份是开学的日子，对，那九月六号你才开学几天，根本就没几天，那他是大四的寒假就嫁给我了，所以大四下学期他就结束，那准备要去大五实习啊。这样，那我刚好赶上，我是1983年毕业，83年到底是国防医学毕业，所以我们呢，啊，军医的这个体系呢，要求不能上念研究所，那一般民间的大学马上毕业可以不上念，那要求呢，要到部队去当一年的医官，我看考勤，还要看你考试的成绩，啊，感谢什么都有通过哈。那那个时候我们就赶快把他送回汀州路的三军总医院，那教会的弟兄姐妹，因为那尽管教会其实也安静啊，那我们就在急诊室把这个遮蔽的那个帘子拉起来，就在急诊室迫切的向天上的神这样子祷告啊，这是正面啊，这是正面啊，这是右边，这是左边，左边的头盖就打了一个洞在这边啊，这是当时的状况啊。那9月16号啊，我们就开刀嘛，好，就打一个洞，那接上一些管子，要让里面的血水呢流出来。另外一方面呢，就是呢可以监测我的脑压力啊。那你也可以看得出来，我们这个洞呢是偏左边的，偏左边。为什么？因为呢它的受伤地方在左边。那左边的脑子我们也知道，它呢是往右边的手脚的，右边的手脚啊。而且呢，我们左边的脑子啊是往我的语言区，什么语言区呢？我讲话都是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的讲出来，对不对？那大家听到我这个话呢，把我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连起来，你就听懂我要讲的话。那我要讲的话呢，我也可以把瞄准出来，就是把排列好送给大家。所以这是一个听话区跟讲话区啊，讲得上好。那么星期天早上5点钟，啊，我那时候睡觉，我回到家都已经半夜周12点了吧，啊，躺上去才感觉上还在睡觉。那接着江湖病房就打了一通电话来给我说，我一直那个好，哦，在延迟性出去哈，那主治医生已经联络到，他叫你赶快来。那我就赶快去切了一张电脑段子。最怕的事情就是延迟性出去。我们神造我们人真的是很奇妙。我们比如说撞到了或怎样，马上淤青啊肿啊，对不对？保护也会。可是呢，神在我们脑部的血管外面啊，多加了一层保护层，多加一个保护层。简单讲，叫做哔哔哔，那是缩写啊，防线哔哔。好，那干嘛呢？我们小朋友的时候啊，连头盖骨还没完全合起来，那血阻了是不是东撞撞西撞撞，对不对？如果都撞到了，那人就不会生产存活下来嘛。那可是呢，我这个 BBB 是干嘛？就是用来保护我的脑子，好，哦，就是你有受过一点小伤啊，没关系，它可以保住，那不要出血，就这样子。可是现在呢，连这一层如果都已经掉，表现的保护机转就不见了，好，于是就延迟性出血啊。所以为什么头部受伤一定要干嘛？少喝点水，少吃点东西，然后2到4个小时。如果你住在医院里面，那个主治医师会叫护士，哎，侯先生，哎，醒一醒啊！你莫讲没有哈，因为这2个小时要叫你起来，是为什么？怕你啊，你也出血，没有人知道是这样的关系。那于是张建中，我就进进开刀房，然后出去哈。那我就会在医生换那个手术房的那个算手术医生那个房间， 拼命向天上的神祷告。那也实在太累了，我忘记我什么时候就爬上去那个躺椅，就稍微躺一下。忽然间我醒过来，哎呀，早上九点了，我还在开刀，我就跑进去开刀房的地方啊，稍微站了一下。那医生看到，他就说：“哎，血体不乐观哦。”他就跟我讲：“血体不乐观哦。”好，今天你如果得癌症，你去治疗的时候，跟你去检查的时候，医生跟你讲不乐观，那你怎么？你说这句话，一个开脑子的医生跟你说：“哎，血体啊，这个不乐观哦。”那你又怎么去忍受这句话？他跟我讲啊，你这左边这个脑子哈，有个地方啊已经撞烂了，他已经把它切掉了。好，左边脑子管什么？右边的手脚嘛，对不对？那我刚才讲到管什么？也管听话跟讲话的。大家听得懂没？我的话一个字一个字照讲，大家听得懂没？我的意思呢，我也可以把它讲出来，一个字一个讲出来，那大家都听得懂。我那时候当时就好头大，我就说哇，怎么发生事情？那我是在一月份结婚啊，九月的时候呢，我其实结婚还没蛮大的啊。深夜打洞，这个图大家看过没？对啊，这是左边的侧面，看到这个黑影没有？这个地方就是切下来的头盖，用电锯锯下来头盖这么大一块，你自己比较一下，你自己从侧面照镜子，你说你切了这么大一块头盖下来，看吧，然后把这个头盖拆下来之后，要在肚子里面哈。啊，因为我们肚子或多或少多脂肪层嘛，那就是把它化开，把它包在那个脂肪层里面，然后借着扩散作用提供它足够的营养，干嘛呢？就是让它哈，就是让这个头盖活活着。以后呢，我还要再把这个头盖再拿回来，再手术，再把它装回去啊。那现在呢，要提供它一个膨胀的空间啊，胀空间相关系啊，这是当时啊，这个呢是鼻胃管，这个是气管插管，因为我们嘴巴。喉咙进去嘛，隔壁就是气管，勾一下就可以通到气管去了。啊，这是引流血水的地方，血水的地方。那这个是11点，是半夜的11点，所以是23点40分。主治医师是赵永杰，赵医师，讲到民国84年9月16号23点40分。好，他目前已经离开军职很久了，他在苗栗那边，我查了一下啊，他自己有开一个诊所啊，他自己开的，就苗栗火车站出来。右转好像没有多远。那民国84年9月17号，请大家帮我记住这句话，学弟不乐观。请大家帮我记住这句话，84年9月17号，学弟不乐观哦。86年1月寒假在路上碰到他又跟我讲了一句话，啊，是真的吗？请大家也帮我记住这句话，因为这句话待会会讲到。感谢神的恩典。那黄明立指示，啊，他的哥哥就黄明金指示了，啊，他本来呢是说教会的，也是我的名人，他当时就从我们教会搬到北京门教会来啊。那他就告诉我们，这件事如果出于神，你要跟神认罪悔改，要求神把太太要完完整整的还给我们。这件事如果是出于魔鬼，没有任何理由说我们被他打败了，你更要求神把要完完整整还给我们。是神的，神的工人真的很有信心，于是我们也接受这样的一个勉励啊，求神怜悯。那杨家琪传道他们来。就是我们教会的信徒啊，他就跟我们讲，人总会碰到患难，那也许这只是意外，那要求神的怜悯帮助。那有一个弟兄啊，他就跟我们讲说，某位，他说他曾经啊去参加啊神学训练班，总会办的神学训练班，那听到一个见证，他怎么样的？他有个弟兄也是一样，也是出车祸，也是脑子切掉一块，啊，家里啊不明不显，那家里的人啊都很迫切的帮他祷告，教会的弟兄姐妹也很迫切帮他祷告。后来有一天，家里面好几个人同时做了一个异梦啊，梦到什么？梦到家排成一列，然后他就跟总统讲，第一个、第二个、第三个都过下去，这样子啊，那大家都笑得很开心啊。啊，那后来家里的人更加认真祷告，那后来哎，这个弟兄恢复了信心，他也就恢复了，又回到工作岗位去。忘了有一次去总会还是哪里参加一个活动，那这位弟兄就跑来。我就是你见证的那个从头握到尾的那个弟兄，哇，很神奇，很切楚的很甜啊，那居然能够活得这么好。那那个时候呢，虽然我还没有看到啊太太恢复的一个情形，可是我呢却感觉到神的恩典跟我同在，他的恩典也一定会继续跟我同在。祷告的心思，我们当然会跟全省的弟兄姐妹说，哦，双方家长都要坚持祷告。那因为在那研究所啊要上课，我没办法坚持祷告，那我们两个人就帮我们坚持祷告。我跑去理了一个光头，表示什么？表示夫妻同性，也表示呢求怜悯的罪犯， 不是要去标新立异，不是要去惊世骇俗，而是什么新闻即可事。因为没有办法，我民国83年的毕业，84年出这样的车祸在毕业刚一年，而且我也不是外科医生，我都没到这个开车什么，但我一点办法怎么样，我只求生怜悯，求生怜悯吧。那我们在台湾会去剃光头的大概两种，一个是宪兵，一个是罪犯，对，那我又不是宪兵，那我就跟神讲说，打不过那边得罪，或是想求生怜悯，求生怜悯吧。那马太福音的26章39节，我翻一下这段经文好不好？马太福音26章39节。二六章三九节哈，马太福音二六章三九节，新约圣经四十页，二十六章三九节，主耶稣就稍往前走，伏伏在地，祷告说：“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；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”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了哈。我那时候在祷告中就想，我就在教会，因为当时金门教会。就是黄林先执事的妈妈负责开牧会堂。那我们研究所是天天都有课，随时都有课，就跑去教会祷告，然后就会在前面这个地方，讲台前面这个地方，伏伏在地，因为我想去主耶稣，耶稣在地。可是主耶稣祷告的话，我不敢想，我也不敢想啊，就哎，这是主耶稣祷告的话，我怎么资格去讲这样的话？可是我觉得另外一个人的话，我总可以讲吧。来看马可福音第十章。马可福音第十章，马可福音十章四十六节，新约圣经六十三页，这边讲到有一个耶利哥门口的一个瞎子，他是听主的儿子叫巴尼买，那听说主耶稣的供声，他就大声啊，大卫的子孙耶稣啊，可怜可怜我吧，大卫的子孙耶稣，可怜可怜我吧。众人的反应怎么样？你看圣经的描述，你差不多也可以猜想得到。你这里超可以讲卖公回来，怎么样的？旁边去了，我猜就是这样嘛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个圣经描述，可是主耶稣怎么讲？你来，你要我帮你做什么呀？他说：“拉波尼，夫子，老师，这个的意思，我要能看见。”主耶稣总跟他说：“你的信救了你。”哎，他就好了，他就好了。我当时跪在教会，那个时候。教会没有聚会，没有人在。我们可以听到那个黄奶奶，就是黄林信士啊，他那时候来清美教会不会他，他会在后面祷告，教会就有两个人在。我跪在那边祷告的时候，我感觉到有一个人，他就站在我旁边，他站在我旁边，然后趁他蹲下来听我祷告。我现在遍伏于地的时候，我可以感觉到后脑勺跟脖子有那种人在呼吸的声音，有那种呼吸的感觉啊，呼吸的感觉啊。可是我知道我教会只有一个人在。非常感谢，是不是主耶稣站在我旁边？这我当然我也没有睁开眼睛，我也不敢跟各位说，但是我可以感觉得到说，主耶稣他就站在我旁边听我祷告。我没有那个资格去跟主耶稣讲说啊，我怎样，我照片什么？我觉得那主耶稣讲话我没有资格啦。但是另外一个乞丐讲话，我就有资格啊，我也是一个人啊。那我中这样的就主耶稣说啊。就给你成全，就给你好了。这是马太的二十六章，这是马可的第十章啊。这边可以看一下这边啊，这样啊。那后来呢，我们就是9月16号出车祸，9月17号就是开刀嘛。那教会的弟兄姐妹帮我们祷告。那9月27号就921就第六天啊，我们9月20号是1月22号结婚，所以9月21号的时候他就突然间醒过来了。到结婚八个月之前啊，这样子啊，那到了第十天呢、啊，就转普通病，也过了十天九夜，就转到普通病房去哈、啊，就非常感谢主哈、啊，这样子。那九月十五号第十五天，因为第一天是安息，第十五天是安息日嘛，那对方接着带他妻子来道歉，那他人一来就跟我讲，我很抱歉，很抱歉，我觉得我到今天才知道说我老公两个礼拜前撞病，我实在很抱歉。我先生是最小的孩子，几年前兄弟回家，真的没有分到什么。好，那是不是可以给我在可以的范围内尽量补偿？对方讲的真的是可以成分。那个时候我带着肉体的软弱，我真的把对方骂累的。我说你的老公在市区飙车，因为他把我太太撞倒之后，是后面的有个骑残障摩托车的人把他叫停，然后那个对面 有一个机车行，他去那边接电话，因为当时手机还不是很流行，呼叫机车很厉害，那时候是呼叫机的时代，好，然后就把他骂走，然后这样，然后带了两罐白粉来看，好，就那个时候算是很不对了，今天想起来算是非常不对。那赶鬼听见灵言祷告是怎么回事呢？哈，这个呢，因为他左边开刀，所以他跟我就看，然后具体系统两个都是中光头啊。那有一次我们围着他在祷告的时候哈，他忽然间面露凶光，这边尖叫啊，好吵哦，在讲什么呢？啊啊，这边打扰我们祷告，我就抓着他的手，奉主耶稣圣名赶鬼，哦，他就安静了下来。又过了一两天，当我们全家围着他祷告的时候，听到什么？听到久违的灵言啊！祷告完啊，全家人都很高兴，他那边露出傻笑看我们这样子啊，他没有办法讲出完整的话，也跟我下手，因为他左边的那个脑子受伤，右边手脚是没有力气的。但是我相信呢，主耶稣已经垂听祷告，他会变好。那到了第十八天哈，10月3号，为什么记这么清楚？因为第10月3号啊是礼拜二，10月4号礼拜三，隔天呢刚好轮到我们这一组要做读书报告，所以我就说啊，刚好又轮到我妈妈，妈妈跟我又两个人就轮流在那等她，我就不让我妈妈先睡，我就背对着她，我就在弄我的手提电啊，等准备念的报告。忽然间我听到背后啊，就那么一直有翻身的声音啊，我以为她哪里不舒服，就一转头过来看啊，她站在床边。我傻傻的，我还问他呀，你要干什么？你不是会动吗？不是右边不会动吗？就站在床边啊，你不是听不懂讲话吗？现在傻傻问他，他跟我说，我要上厕所啊，他好高兴啊，我就把轮椅推过来，把他扶上去，然后带他去上厕所，这样哈。10月3号下到主啊，9号呢就第24天啊，因为这天呢是星期一，10月10号星期二布道会开始，这是民国84年的时候就回家出院啊，那。11月，也就是说9月出车祸啊， 11月、1月、3月，我分别开了三次庭。我这辈子第一次打官司，最后记得那个检察官叫高碧霞检察官啊，她是一位女的检察官。过来第二次去开庭说，哎，换一个男性检察官，不知道是调走还是退休了，不知道啊。第三次一样啊。那第一次、第二次，我就是啊，就是对方那要努力讲说啊，我们没有看到，我们也不是必要这样讲，想要去脱罪，这我也懂，我也懂，因为犯罪人不就是这样吗？马太福音十八章，我那时候要开第三次庭的时候，3月8号已经叫开庭通知了。那9点半开庭，我是第一个庭啊，就一直出现在我的心里面。这边我就暂时不犯罪，因为这段事情大家也蛮熟悉，大家自己翻一下就。有人问这个有人是谁，大家自己翻一下，应该都知道是谁。原谅人家多少次是够的呢？那主耶稣就告诉他说，不是原谅人家什么七次啊，而是原谅人家七次和七次。那主耶稣就告诉他说，有个欠了1000万的仆人求怜悯，主人动了心就把他释放，避免欠债。结果在这蒙恩的人啊，走出来碰到他的仆人同伴，你欠我2两银子，你赶快还。他说我还不起，你让我宽心一下。结果他就把他下到监狱里面去啊。他的同伴就说，你这个怎样啊？你得了1000万的，按人家欠你10万，10两银子，你怎么把他上监狱里面去呢？你的主人免了你的债是吗？所以我在当时在祷告的时候，不会觉得自己可怜的，觉得自己的恩典啊。所以主耶稣这样告诉他说：“你们要慈悲，跟你们的天父就是一样的慈悲。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就会被论断；你们不要去定人的罪，就会去定罪。你们要饶恕人，就必饶恕；你们要释放人，就必释放。这边会是行释放。好，3月8号，我们开庭啊，第三次开庭。”我记得我就说这个地方是检察官的位置，忘了是主辩、有辩是书记官，法警就站在这边，我就站在这边，被告站在这边啊，我站在被告的左边。那检察官就叫那个被告先讲，被告就会讲一些认识那些话。我那时候就哇，心中有种不会讲的感觉，有种我在烧的感觉，讲不出来，从来没有这样过的感觉啊。我说是过年来哈，不是我们。控告对方不应该撞伤的妻子，不应该再失去飙车，心里面无数个所想就是如何让对方判刑赔偿啊！但是看见卓金啊，那人恢复实在超过一般人的想象。想起对方的子女幼小，实在不忍心制造有破碎的家庭。我们双方都是基督徒，主耶稣一定不希望我们这么做。我们今天看见主的恩典，也相信主的恩典必定持续跟我们同在。于是我们决定撤回告诉，恳请庭上允许。哦，讲完好轻松啊！我那个火就觉得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是我就觉得很轻松啊。那大家都认出来啊，大家都认出来， 就检察官说你看人家对你多好，说不是不是，是主耶稣对我多好。他说欧先生那你就先出去吧，说好。那那个被告就跟检察官讲说，那我送一下欧先生。他说好，然后就走到门外去，我奶奶老婆他就坐在外面，没好就坐在外面。那这个侧门的照片跟大家讲一下，教会就在侧门出去的地方，大家讲就去教会了。这是第一间署，第一间署啊，他的大门在右手边这边，所以这是他进门第一侦查点，大概在这个地方的位置啊。那有一次呢，我们就看到，哎，这边有门，就走出来，一走出来一看，哦，真耶稣教会桃园教会啊，大家去找一下桃园教会，去看一下那张就知道这个地方是哪里，他们的地方，我还可以接触啊。大马路在右边这边啊，走这是走一条小路进来啊，正大概在这里啊，左边这边是第一侦查点，这样子啊。所以呢，他84年9月，他原本就是要去当实习老师嘛。后来他同学毕业了，他就去那个实习哈。9月是开学的日子。80年的寒假，有时候他教了一个学期，在放寒假了。有一次我在路上碰到那个主治医师，他说：“哎，医生啊，你太太怎么最近都没有来？”我说：“报告学长，我太太也已经好了，那回去教书了，现在在放寒假。”他就问我那个辞职是真的吗？报告学长是真的，是真的。他有去看过几次门诊，去安排语言，去了几次语言复健师，他说不用再来了，很好啊，状况很 OK 啊，啊，后来在民国90年报生有儿子啊，我也很喜欢他，感谢神的恩典啊。好，这个呢就是恩典满满的30年。我是民国84年啊1月结婚 ,9 月16号出了一个车祸啊，还没有结婚，还没满8个月。那苏醒起来但是失智的一个状态之下，右边的手脚不会动，也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啊，开庭三次 ,1 月 ,11 月 ,3 月。那我84年去念就属80年的研，他85实习吧，所以他也实习结束。那今天呢，民国104年4月号就来真耶稣教会、信义教会、神的圣堂里面，跟大家分享神的恩典是如此的浩大，如此的美啊！啊，这是我们结婚的地方啊！这大家去过景美教会啊，我们信义教会差不多也是小小间的住宅区的教会，但是呢，神的恩典我们在最近啊买了楼梯对面的四楼啊。终于又有一个地方了，我们要准备拿来当宗教界的教室跟传道房。因为如果大家有去过金门教会的话，就知道金门教会也是一个很小的教会，这样哈。但是神好，那这边呢有12个小花筒，我原本呢就想要找两个小花筒就可以。那我又来两个教会啊，他很喜欢这个，有个教会弟兄姐妹就是，哎，我们家那个小朋友给我加这个花筒好不好？我用手好啊好啊好。结果我们婚前在闲聊说啊。永和教会拍了7个小朋友，那加上我们两个就9个人。我想说，哇，哪有人这样子啊？我要赶快去找了3个哈、啊，拜托拜托，让我们的花，拜托拜托，让花筒啊，给我觉得好。于是呢，我们就找了12个小花筒哈、啊。那其实我们也知道，小花筒就是他给爸爸妈妈拍照拍的高兴这样子，这样啊，这当然了哈，这是哪天哈？那这个呢是10月17号。头发慢慢整齐了哈，本来啊，他一只眼睛是正的哈，右眼是正的，左眼是偏到外面去的啦，因为坏呀，那个血坏呀的关系，现在好好的。这是10月31号，当初还是假日加工诞辰，这是哪里啊？啊，六福村，六福村哈，这我弟弟，这我妹妹哈。那现在呢，我的3个兄妹呢，啊，一共有6个小孩子哈。那这是我太太，她那时候头发还没放进去。这样子哈，好，我们民国84年1月20号，这是我岳父，他6个兄弟，他是最小的。我岳母呢，6个姐妹，他是老师，所以我岳父跟岳母呢，年纪很小，辈分很大。这是我岳母的3姐，然后笑得仰天长笑啊，笑得很开心啊，这样子啊。那这是蔡叔道长啊，我们真耶稣教会的宗教教育呢，起自嘉义教会。那蔡叔道长老的本叫蔡丁丁，来丁当中的英雄豪杰啊。那我妈妈小时候是属嘉义教会。小时候也是蔡长老教的啊，那那时候称呼他蔡老师嘛。那妈妈说2岁的时候，我妈妈抱我回娘家去啊，我要2岁。那时候他已经被安立为执事，那执事娘就跟妈妈讲说，哎，他认识这个学生啊，来，啊，这里也见啊，有的孩子吗？妈妈说是，妈妈就顺从事跟执事娘说啊。关键哈，请蔡长老来蔡执事的先法啊，关键听他短，这儿子长大之后再拜托老师帮证婚啊。2岁的时候就定好证婚人啦、啊。28岁结婚的时候呢，啊，结婚之前赶快跟蔡长老，后来安利上蔡老板，然后蔡长老啊，妈妈说他我2岁的时候啊， 找到的，哎，做的，你要来帮我们做。他说这样子好好。所以我就在想，就是有知识嘛，有长子传道嘛，对不对？你要跟长子传道等讲一讲啊。这个小孩子啊，虽然说现在在肚子里面啊，现在在上幼稚班、幼年班、少年班、初年班等等的都没关系啊。我们准备民国，我现在帮着时间，对不对？但是我希望你们长大之后，拜托啊，就代表主耶稣来帮我们按手哈、啊。他们一定很高兴啊。这是1月22号。会在神的面前谈存亡，这是走出姐妹教会的会堂。那、这是102年妈妈70岁生日的时候，兄弟姐妹三个兄妹啊，我弟弟妹妹啊，那都有老婆跟老公哈、妈妈呢姓欧的孙子有公的有母，妈妈姓陈的孙子有公的有母，其实都有了，乃孙寡孙都有也有女哈、这是我们结婚25周年。那去吃牛排的时候，我就跟那个送餐的时候，我跟他讲说：“那你今天结婚25周年，特别愿意那个吃哦。”那个老板不会做生意啊，他就说：“哎，我送给你们一个那个鸡翅大大家的汤，所以我们下次就一定还在这里吃的嘛，对不对啊？”好、这是109年的春节哈、是我老婆，你看都好好的哈、这样子哈、那他是在卧龙街的方和途中当老师，109年才会提前退休，因为他们学校要变那种实验学校，一个学年有3个学期。那我说你们寒暑假。他跟我说他不知道，一天到晚都在开会，开到我快累死了。他就说他退休前也不知道，对，这112年的孙子哈，一个家庭特别好啊，是一个4个姓欧的孙子哈。那外孙当然春节的时候他就在家那里那个过春节哈。再者，凡事都能。医生说从不乐观到是真的吗？啊，真的，这个病都好了，大家也都看得到照片。赶鬼奉主耶稣圣名，主耶稣帮忙把鬼赶出去。主耶稣站在你身边，蹲在你旁边，垂听你祷告。借着圣灵可以补你心中的仇恨，借着圣灵可以填满一切的遗憾，也借着圣灵将来有什么？今天站在神的圣堂里面，65年，亲爱教会的儿童聚会开始是在信徒的家里面。66年。赖夫传道注目台北教会的时候，我是姐妹祈祷说67年成立姐妹教会，林永基传道，当时的林永基传道，现在林永基长老是第一任主传道，其实算第一任应该算赖传道哈。那7年时代呢，我当过教会中文教育老师，在教会帮忙一点点忙，也今天呢，从那个时候对神懵懵懂懂到今天懂得非常。我觉得我有更认识他，那我当然没有说100%认识他，但是我觉得他的恩典够了，在。过去同在，今天同在，未来一定也跟我们，也跟我们的子子孙孙都同在。84岁85年有泪可以求，民国110年4月8号就站在神的圣堂，真耶稣教会、新义教会跟各位天父姐妹、各位同胞见证这样的恩典。如果曾经是那么一个乞丐，那我在这边跟大家见证主耶稣的恩典，何等恩典！愿见荣耀归主在天上的神，也愿见平安归给本在地上的人。阿们。接下来呢，要祷告祈求灵恩哈，可以在他这个台上面看到这样的一句话，他讲着奉主耶稣圣名祷告，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，哈利就是你们啊，你讲哈利就是指着我们，你讲哈利就是指哈利就是指大家，所以这个哈利呢就是指我们全体的弟兄姐妹，就是赞美啊呀。就是亚述亚伯王，亚就是耶稣耶和华，在旧约时代他们的亚就是赞美天上真神耶和华，在接新约时代就是赞美天上的主耶稣，所以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啊，就是我们祈求祷告之前要讲的一句话啊。那为什么要赞美主呢？对呀、主耶稣的恩典很大，我除了感谢他跟赞美他，那你觉得我还可以再做什么？主耶稣，谢谢你。所以说，谢谢你，所以说，愿你的赦免啊，在全人类当中呢，都得到啊高举啊，得到广传，那也让更多的人呢，可能进入你的一点，得到你的福气啊。那所以到了祷告的时候啊，的第一句话呢，就像奉主耶稣圣名祷告，接着第二句话就记得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啊。其实哈利路亚的意思就是赞美主耶稣的意思啊，只不过呢，我们没有把那个你们啊。好吧，翻译出来啊，大家就是这样。所以这就是我们，我勉励你勉励我，大家互相的一个。那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啊，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的第10章。 第十一章哈，新约圣经322页，新约圣经322页，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第一节，信就是所报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古人在这信仰上面得了美好的证据，我们这信就知道这世界是借着神的话来造成的，所以所看见的是从显然之物所造出来的。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，人到神的面前来要有信心，要有信来做我们的实底。那我们知道说这个世界呢，神说有了光就有光，神说有了空气就有空气，有了花草树木走兽飞鸟等等的，这都是神的命令所造成的。第六节322页十一章的第六节，人未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这句话用台语讲，一个人若有信心就会当得到神的话语。所以反过来来讲，因为它是双重的定句，所以人要有信心才能够得到神的高兴。把端来到神的面头前，你都要有信心，你才能当得到神的欢喜跟享受。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，他要相信神会赏赐他寻求他的人。在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故事里面，这虽然说是已经是30年前的往事，可是呢，每当我想起来，总是有一种想哭的感觉。神的怜悯度真的很大，真的很大。那我们呢，也只能就是借着我们是这样的一个介绍，那借着照片来给大家介绍。那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当然我们的好信徒们，我们真耶稣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也都知道，圣灵这件事。那如果呢，我们的慕道朋友也不是很知道的话，你甚至呢可以坐在上面看我们整个祷告，但是你的心中呢不要上希望他刷手心，这是不敬虔的态度。你可以看到我们是如何祷告。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，虽然还没有领受圣灵，但是呢，他的心中依旧充满了渴望，到神的面前来。如果你很幸运的，尽管我们对神不是很认识，但是主耶稣呢却看中了我们的信心，圣灵呢赐给我们，你的嘴巴就舌头就跳出那种不是自己发动出来的卷舌音，卷舌音，这就是感谢神把圣灵赏赐给你。一个人如果没有神的灵，他就不是属神的；一个人如果没有基督的灵，他就没有不是属基督的；一个教会如果没有主耶稣的灵，他就不是属于神的教会。所以，我们今天高举神的圣灵，把主耶稣的名字放在我们教会的名字，表示什么？表示我们全球的信徒。我们呢，把神的名字放在我们的心里面，高举在我们教会的门口里面。这个是要高举神的脸，表示我们尊敬神，表示我们敬重神，也表示我们呢愿意听他的教导，愿意领受他的恩典。人的一生总会碰到许许多患难，碰到许多的贫贱啊，甚至你讲喜怒哀乐也好，当然不是天天都过得很快乐，也不是天天都过得很悲伤。我们的人不就是一天一到晚就是活在这样的生活里面，但是我们祈求神，尽管在悲伤里面，尽管在患难当中，我们依旧对他不要失去了信心，我们依旧把我们眼睛张开仰望天上的神。那我们在顺境跟喜乐当中，我们也不要骄傲了，也不要得意忘形。总之呢，这个圣灵啊，就像宝贵石一样哈。这个中文啊，宝贵石好翻译的非常非常非常好哈。它有一个字，这个字呢，并不是出现在过去看得到的。可是呢，圣经却形容它，它是真理的宝贵石，宝贵真理。那我们试着来了解一下，它在讲什么？这个圣灵呢，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啊，真理就是一个正确的一个方向，一个道理。宝就是保护，惠就是恩惠，好，恩惠好，师呢就是老师，就是教导嘛。所以导师他在我们各样方面啊，他就带着我们去学习科学的真理啊，学习一些知识啊。所以真理跟教导可以把它当作一类，我们姑且称它为导师。宝跟恩惠其实就是我们在座的各位爸爸妈妈。好，那姑且呢用妈妈来形容，因为不是说我们爸爸不重要，当然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怎么样，而是爸爸妈妈在小孩子心目中啊，妈妈呢 比较能够听他们讲话，也比较会把他抱在怀中，也比较呢碰到什么事情会想到妈妈。所以我下面讲的话不是开玩笑，而是呢，我们就姑且把真理宝贵师理解成两种人，不是开玩笑，一个是老师，一个是宝妈。所以圣灵就像我的妈妈一样，的宝妈一样，也像我的老师一样，一个保护我们，把我们抱在怀中。一方面呢，要告诉我们你该做什么，你哪些是对的，给你鼓掌；哪些是错的，要责备你，要让去反省自己，要能够改进，要能够活出神的样式。所以接下来的祷告，我在祷告说第一句话会念奉主耶稣圣名祷告。接下来呢，如果没有领受圣灵的慕道朋友呢，你就念哈利路亚，赞美主耶稣。啊，哈利就是主来主大家的意思，路就是赞美，亚就是亚述亚和华，耶稣耶和华。我们就重复念这句话：哈利路亚，赞美主耶稣；哈利路亚，赞美主耶稣。把眼睛闭下来，闭起来，把信心呢拿出来，好好的跪在神的面前。啊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那祷告的时候就是念这句话。啊，念这句话。如果神赏赐你圣灵，感谢主，感谢主啊！我们主里面的圣职人员会帮大家代受祷告。那如果心中有什么要跟主耶稣讲的话，也非常非常欢迎你就到前面来祷告。现在我们同心跪下祷告。